起点之前，天堂呢举行一个盛会，神呢邀请了几位天使呢来参观他的工作室。那有一幅蓝图挂着，是父亲跟母亲牵着小孩子的手散步呢在夕阳斜照的大道上。接着神的手呢在盆里拨起一块泥土，他从父亲开始做起。当一个高大坚实的骨架现出雏形的时候，有一位天使他忍不住好奇地问说，这种高度就是呢弯腰要陪小孩子玩积木都有困难的，更别想说呢弯腰去亲吻孩子，去跟孩子说晚安。神微笑说，只要愿意俯就陪伴小孩一点都不难，而且呢他要与母亲携手并肩，带领全家看见遥远的地平线。神顺手就捏造了父亲的头骨。当神为父亲塑造健壮的双臂时，第二位天使抗议了，他说呢，双手这么粗壮绝不可能像母亲一样能够替婴孩换尿布，替孩子系鞋带。神微笑地说，最精巧的雕塑往往出自最健壮的双臂，谁说粗糙的手指就不能细腻地照顾儿女？更何况粗壮的双手能带给全家人安全感，承担得起供应者、保护者的重担。当皮肤渐渐形成的时候，第三位天使一看差点晕倒，这么粗糙的皮肤怎能跟母亲的细致相比呢？神微笑地说，大树巨石另有一番粗犷之美，能荫庇小花小草熬过风霜雪雨。神在父亲的咽喉里吹了一口气，只听见他胸间传出一层低沉的声音。第四位天使他焦急地伸出手来，要把父亲的声带呢把它调着变细一点，这种声音跟母亲如黄莺出谷的音色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神微笑地解释，浑厚的嗓音也能哼唱出最动人的摇篮曲，他坚定而权威的语言更能带领全家人的方向。最后神安装了父亲的心，第五个天使他困惑地皱起眉头说，这颗粗枝大叶的心根本不是母亲细腻之心的对手。神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这样的心也会产生柔情，能在危机中保持镇定，在变化千万的社会里维持笃定安稳。停顿了一会儿，神若有所思地在父亲的眼里加了眼泪，叹口气说，他将有永不褪色的爱，像母亲一样，你们觉得如何？天使们哑口无语，以沉默来敬拜造物主的智慧。箴言十四章二十六节说，敬畏耶和华的大有依靠，他的儿女也有避难所。父亲节快乐。为什么神需要给父亲们这样子的特质呢？因为呢，父亲呢是在这个堕落败坏的世代里头带领家人，需要面对许多的艰难和困苦。那什么是苦难呢？每一个人的感受不一样，有些人的身体稍微有一些病痛，他觉得是已经在苦难当中了。有些人觉得孩子没有办法去上预计的大学，他觉得呢很辛苦了，是在苦难里头。有些人觉得呢人际关系有一些紧张的，他就觉得呢没有办法承受了。有些人呢没有办法一天没有工作，没有工作几乎是要他的命的，这事呢也是在苦难当中。但是呢，我们不管怎么样的感受，我们不能轻看别人的感受，因为对他而言这是真实的。感受不同，苦难的形式也不同， 但是呢，基本上在苦难当中呢，都会感觉到是一个不愉快的情景，会感觉到是很难承受的一个时间。就好像一位父亲，路加福音第十五章第十二节，小儿子呢，他要分产业。希伯来民族跟我们华人文化一样，儿子要分产业，根本呢是在咒诅父亲早点死。当然，要不要给产业，我相信我们呢见仁见智，可能我们大部分的父亲呢不会给。我的问题是说呢，我没有儿子，没有女儿可以给。我的老婆呢 Jenny 的话，她比较实际一点，她说反正你也没什么钱。出国之前呢，我的父母呢很反对我那时候所交往的女朋友，甚至于呢我父亲他生气到一个地步呢，他要跟我断绝父子关系。你知道他要跟我断绝父子关系，我母亲也表过断绝母子关系，因为我母亲呢是在我父亲那边的，他不会私底下来帮我忙的。当时呢我很生气，怎么这么无理嘛，他们是老一代的，我是年轻的一代，谈恋爱是我的事情。但是我现在想起来，我可以了解他们心中是多么的难受。同时呢，断绝亲子关系的话呢，也就表示说呢，我爸爸呢，他根本不资助我出国读书。你想我的反应会是怎么样？你不要我出国，我便要更要出国去。这样子呢，天高皇帝远，你们呢就根本管不着我了。你可以知道呢，当时我是多么的悖逆。虽然每一个在座的每一个父亲，你都要自己去决定要不要给你的产业，要不要把你的产业分给你的儿子儿女们，虽然说他们在你还没死之前就要求这样子做，但是我们能不能体会到路加福音第十五章这里所说的这位父亲，他却愿意给他的小儿子，他是一个怎么样的心情呢？如果我们能够体会到这位父亲的心情的话，我们就比较能够体会到神的心。而且呢，更叫人家难受的是第十三节，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呢就把一切所有的呢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到底父亲做错了什么事情呢？难道没有解释，没有挽回的余地了吗？分的产业还不够吗？为什么要急忙的搬走呢？有必要把一切都带走吗？毫无问题，这位父亲呢，他是在苦难里头。怎么样来面对苦难？到底受苦难，承受苦难的意义，对你我而言是什么意思？我们在苦难当中，还有可能会发生什么事呢？苦难是个奥秘，从圣经来看的话，苦难是一个奥秘，我们很难去分析它的因果关系，什么是原因，什么是结果，太复杂了，我们也没有办法呢去解释这个苦难对你而言是什么意义。就好像呢，在聚会里头，约伯的朋友他们呢在那里呢大发厥词的说呢，到底为什么约伯他会接受遇到这些苦难？但是确定的是，如果我们在苦难当中却没有神的话，那肯定是白白受苦的。在基督里受苦难是什么意思呢？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腓立比书第一章十二到十八节。来，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以致我受的捆锁，在御营全军和其余的人中，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并且那在主里的弟兄多半因我受的捆锁就笃信不疑，越发放胆传神的道，无所畏惧。有的传基督是出于嫉妒纷争，也有的是出于好意，这一等是出于爱心，知道我是为辨明福音设立的，那一等传福音是出于结党，并不诚实，意思要加增我捆锁的苦楚，这又何妨呢？或是假意，或是真心，无论如何，基督自由竟被传开了，为此我就欢喜，并且还要欢喜。 上个主日我们提到腓立比书一到十一节是这个书信的一个开前言，那在第一节跟第二节里头，我们看下一章，在第一节跟第二节里头呢，谈到不同的角色关系，我们谈到呢耶稣基督的仆人，谈到众圣徒，也谈到监督跟指示，也谈到这些人呢领受了属天的恩惠，结果是呢有了那属天的平安。收信人是腓立比教会。那当我在介绍腓立比教会的时候，谢谢宁华长老指出来了，那个经文呢用错了，我把它呢写成是路加福音，应该是呢使徒行传。那为什么我会犯这样子的错误呢？因为呢我原本是要引用路加福音耶稣基督的比喻，在那里呢耶稣有一个比喻说呢，一个出身显赫的贵胄他要到远方去接受王位，然后呢才回来，所以呢他叫了自己十个仆人，他把十锭银子呢分给他们说呢，你们去做生意，等着我回来。路加福音第十九章十六跟十七节，头一个上来说，主啊，你的一锭银子已经赚了十锭。主人说，好，良善的仆人，你既在最小的事上有忠心，可以有权柄敢管十座城。基督门徒是耶稣基督的仆人，所以呢才会有这个向主人交账的观念。但是下一张图，因为呢第一节在第二节呢我强调的是呢有一个崭新的身份和关系，所以呢我就觉得不太适合多讲一些交账的事情，因为呢好像有一点离题，所以呢我就割爱了不讲，但是呢没有清理干净，所以呢就还是留着路加福音而不是呢使徒行传。困扰我的是什么？你知道困扰我的呢不是说呢我这里头有错误，而是呢困扰的我是说呢，我在家里复习的时候，或者是我在这里讲到的时候，完全没有发现到这个错误。幻灯片还有你手上的这个问题思考讨论呢都错了，都是写路加福音。但是更让我担心的是什么？更让我担心的是说呢，我完全相信我所预备的是对的，然而事实上呢我却是那么的不可靠，这个是让我担心的。求神帮助我，让我能够有这样的警觉，知道说呢我是会犯错的，而且常常犯错，能够有这样的警觉。接着因为保罗他有这个属天的核心价值观，所以呢当他在想念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的时候呢，他想到他们他就看到是一群众圣徒，是一群新人，单单为这样子一个真理他就喜乐，因此呢一个良性循环，想到他们就喜乐，喜乐就时常想到他们，因此呢经常的想念祈求感谢神，因为呢这是一件愉快的事情。同时呢保罗也看见众圣徒这个事实完全是神的工作，是呢神在耶稣基督里的救赎的一个结果，所以这样子一群新人，这样一群新人生活在一起，就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虽然腓立比教会跟保罗他们是分居在两个地方，腓立比是在马其顿省，是在现在的希腊的 北边，但是呢因着有耶稣基督的心肠，腓立比教会他们牺牲奉献来资助保罗的宣教的工作，也因着耶稣基督的心肠，在罗马监狱里头的保罗，他经常的为腓立比教会呢，他们这个腓立比当地的福音事工为他们祷告。这样子以耶稣基督心肠作为基础，作为动机，作为动力的生活，就叫做有同是主肢体的生活。想到彼此都是在主耶稣基督里头。那保罗他的祷告内容的话呢，是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在爱心知识见识上面呢多而又多，也就意思就是说呢，基督门徒你我们要自己去分辨，我们自己要去确认，我们自己要去喜爱，意思就是说呢，我们先要在理智里头，我们在头脑里头先接受了，先把握住了，说呢圣经呢是神的心意，是神的话语，是那最美好的，是那要紧的事情，我们抓住了， 然后呢，才慢慢的在过日子当中呢，才可能会有结出圣灵果子的信味来。先从这里开始，到这里，然后呢，行为就表现出来。这样子感恩祷告之后，第十二节，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所以呢，保罗呢在跟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报告他的处境。那弟兄们在过去呢是一个父系的社会呢，所以呢是以弟兄为主，保罗就称为弟兄们。但是如果保罗在现今的社会的话呢，他就会说弟兄姐妹们。所以呢，圣徒新人有另一个崭新的一个身份跟关系呢，就是弟兄姐妹。那为什么保罗他可以这样子称呼对方呢？到底这些是怎么发生的呢？加拉太书第四章四到六节，极致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爸父。因为我们有同样一位天上的父亲，因为我们有同一个生命，乃是耶路加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所说的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因着这样子同样一位天父，同一个生命，所以呢，我们彼此可以称为弟兄姐妹。你可以看到我这里有一个分别，如果说呢是家里头同样父亲同样血缘关系的话呢，我习惯上会称为兄弟姐妹。然后是在主里的话呢，我称为弟兄姐妹。从圣经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们这个血缘的关系是在地上而已，但是呢，我们这属灵的关系是在永恒里头，不只是在地上，而且呢是在天上。所以你弟兄姐妹是在主里头的，兄弟姐妹是彼此家里头的手足。但是呢，弟兄姐妹会比兄弟姐妹更亲，因为我们有同一个天父，我们领受同一个永恒的生命。保罗要腓立比教会弟兄姐妹知道什么呢？知道说呢，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那保罗遭遇的什么事情呢？第七节说呢，我在捆锁之中，我在监狱里头。所以呢，保罗呢，他不要腓立比教会弟兄姐妹担忧。那为什么他们会担忧呢？因为呢，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呢，以为保罗他在监牢里头，在监牢里头就会限制保罗、拦阻保罗他的福音工作。别忘了，保罗这种开展福音事工是保罗他一生的专注。他腓立比教会弟兄姐妹很清楚这一点，所以呢，腓立比教会弟兄姐妹他们很担忧。第一个担忧呢，神的福音呢被限制了；第二个呢，他们担忧呢，保罗他自己不只是因为被关在监狱里头被限制，而且呢，神的福音被限制，叫保罗呢他心里呢沮丧。保罗怎么说？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使福音呢进一步开展开来。很明显的，保罗他的经历跟腓立比教会弟兄姐妹他们所看见的、他们所理解的是不一样的。因此呢，腓立比教会他们不知道的是什么？他们不知道的保罗他的真正经历是什么，以至于呢，保罗呢他要写信告诉他们。告诉他们发生了什么事情。第十三节，以致我受的捆锁在狱营全军和其余的人中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我知道狱营全军就是我们所谓的御林军，就是呢保卫罗马皇宫里头的那种最精锐的军队。他们呢是轮流24小时在看守保罗的。当然我们从其他的新约书信里头可以看到，保罗呢他还是有一点自由，他可以自由来接见访客，他呢也有自由可以写信，有言论的自由，他也呢可以处理他其他的日常事务。 结果怎么样呢？御林全军，还有呢不属于这些御林军的这些呢在料理皇宫这个事务的人员，甚至于呢是在罗马里头知道保罗被关的人，他们全部都知道保罗被关不是因为保罗做了什么错事情，犯了什么罪，也不是呢因为政治破坏或者是任何的政治因素，只是因为什么？只是因为信仰，为基督的缘故。他原文里头呢，不是说呢为了基督，他原文里头呢是说呢是在基督里被捆绑，这个呢就比为了基督呢还有更深层的意义。意思就是说呢，我受捆绑乃是因为呢我是在基督里的人，而且呢我受捆绑也显明呢我是基督的门徒，有份于耶稣基督的苦难。就好像第三章九到十节说，我得以在他里面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所以是先有在基督里，然后呢才来为基督。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为基督做事情，但是呢在基督里为基督做事情是另一个层次，是另一个含义。因此呢在基督里也被捆绑受苦难，对保罗而言这是一个见证主基督福音的实际。当然我们也会有一个疑问说呢，但是如果是我自己犯罪被关的话，也可以见证主基督福音吗？可以的。当我们认罪悔改，我们活出基督的时候，即使在监狱里头也是一样可以来见证基督福音的。所以为什么在苦难，为什么我在苦难里不是最重要的问题？因为呢有可能是自找的，有可能呢是自己呢犯罪活该，也可能是自己呢应该谨慎却疏忽了犯了错而掉落在苦难里头，也有可能是别人的问题，我们就叫做天灾啊人祸，也可能是毫无理由的就发生了，我们叫做天灾。但是不管是天灾人祸或者是自己的错，最重要的是我自己来承担苦难呢，还是呢我在基督里来承受苦难？当我们在基督里受苦难，当我们在苦难当中活出基督的时候，是见证主耶稣基督福音的实际。蔡淑娟姐妹，她是1931年一个冬天，她在上海的时候，她感染了严重的疟疾。当时呢，正好日本军呢侵略中国。所以呢他自己呢没有得到适当的治疗，以至于呢他的眼睛呢没有办法去见光，没有办法看见光，他的中耳也受到损害。因此呢他得要住在暗室里头，就是房间里头不能有光线，窗户呢都摆上了窗帘，白天的话呢房间里头是暗的。1949年他去到滨州疗病，因为呢他没有办法做什么事情，所以呢他就在暗室里头呢写文章，作为他服侍主的方式。他这样子的文章呢鼓励了当代年轻的知识分子，很多人呢就慕名去拜访他，去聆听他的劝勉。有些人见证说呢，他原本是要来安慰蔡淑娟姐妹的，但是呢反而被蔡姊妹呢安慰了。这当中也包括葛培理牧师还有他的全家。蔡淑娟姐妹她的口述就成为一本书，暗示之后我相信我们当中有些人看过这本书。她享年94岁，无论神怎么样带领她，她始终呢满怀喜乐的来跟随耶稣基督。他底下说了一些话，成为了许多病患的一些鼓励。他说呢，传他不是我的监狱，乃是受训的学校，圣灵是我的导师，访客是我的功课。我从没有问过一次上帝为何这样的事发生在我的身上，只是问你要我如何行。 你看到在耶稣基督里受苦难是一个见证主基督福音的一个机会。你没有工作了，你把它看成是在耶稣基督里受苦难，这样子的一个在基督里的生活呢，是见证主耶稣基督的时刻。你的人际关系紧张的，不管是夫妻之间，跟孩子之间，跟你的同事之间，跟你的邻居，跟甚至跟你的父母关系紧张的，你把它看成你是在基督里受苦难，这样子的在基督里的生活是一个见证主耶稣基督的时刻。不要让它轻易的过去，也不要白白的受苦。第十三节，保罗在苦难里头很清楚的讲到说呢，他影响到还没有信主的人，但是呢，只是这样子的一个影响力吗？第十四节，并且那在主里的弟兄多半因我受的捆锁就笃信不疑，越发放胆传神的道，无所惧怕。有时候念起来，你再仔细念一下的话，有时候你可能会觉得拗口，试试看新汉语译本可能翻译的比较好一点。而且大多数的弟兄因为我受的捆锁就在主里深信不疑，越发勇敢地讲述神的道，无所畏惧。这大多数，这个大多数的弟兄们是在指哪里的弟兄姐妹呢？事实上是在指在罗马地区的弟兄姐妹，而不是指其他的地区。几年前的茉莉花革命，或者是阿拉伯之春，是因着手机，因着微信，因着社交媒体点燃的阿拉伯之春，点蔓延的茉莉花革命。保罗在监狱里头，他所有的景况都是靠着口传，所以呢，他的影响范围呢非常的小，基本上就是在罗马这个城市里头，但是他的影响力可不小，因为呢，弟兄姐妹在主里笃信不疑，越发放胆传神的道，无所惧怕。这些弟兄姐妹他们能够笃信不疑，并不是来自于保罗被关在监狱里头，而是呢，来自于耶稣基督先前已经在他们的生命里头已经工作了。所以呢，这个在主里是指在主里的是指这些笃信不疑或者是有信心的一个基础。保罗受捆绑只是神所用的工具，神所用的方法，神所用的手段，要来做什么呢？要来叫这些弟兄姐妹去讲述神的道。怎么去讲？乃是越发放胆无所畏惧的去讲。你可以看到保罗他人被关在监狱里，却成为激励其他的人传福音的方式。如果我们稍微知道一些当时的历史背景的话呢，我们就更加明白这个越发放胆或者是无所畏惧是什么意思。因为呢，早在几年之前在罗马城里头，当时的罗马皇帝尼禄已经他的疯狂已经到达几乎要到达了顶端，因此呢，当时的教会在罗马的教会呢都受到猜疑，都受到敌对。在罗马的弟兄姐妹的话呢，他们是比以前的更加的这个低调沉默，甚至于呢是冬眠不动了，不敢出声了。这时候保罗告诉腓立比教会弟兄姐妹什么呢？保罗说，我被捆锁反而帮助了在罗马弟兄姐妹，他们不看环境，不看罗马皇帝罗马政府的逼迫，他们的定睛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他们的承担起主耶稣基督的大使命，他们回应圣灵的帮助，他们越发大胆无所畏惧地传神的道。我们有时候呢会有一个错误的观念，说呢传福音就是传给还没信主的人。没错，还没信主的人是需要听到福音，是需要接受福音，但是呢，我们信主的呢也是需要福音。当你我在苦难当中，当你我在软弱里头，神的道福音可以给我们能力，让我们去面对这些苦难，可以给我们智慧，让我们能够做正确的决定，可以给我们盼望，让我们能够忍耐等候，也给我们安慰，让我们知道有人晓得，也给我们鼓励，叫我们继续往前走。 这个叫做好消息，这个是福音，你我也需要继续的经历这样子的福音。我们可以理解保罗呢， 他更是喜欢说呢，更是希望看到说呢，自己被放出去，自己自由了，他可以传福音。但是呢，保罗他的属灵看见，让他看见什么呢？他看见说呢，神可以用保罗他自己被受限制、被受苦难，他可以来激励别人去传福音。虽然保罗他自己是在捆锁当中，但是呢，第十八节他怎么样？无论怎样，基督究竟被传开了，为此我就欢喜，而且还要欢喜，他心里可以高兴呢。你知道属世的价值观，属世的价值观是怎么样？他们呢会用全部的精力要想说呢，我怎么能够脱离煎熬，我怎么能够脱离这个苦难，一秒钟也不愿意待在里头。医生，我生病了，你赶快给我药让我不痛。律师，我有问题了，你赶快给我解决，让我这个法律上没有一些问题。心理辅导师，你赶快解决我心里的难处。当然更不用讲说牧师长老，你们呢要解决我的问题，甚至于最后神，你要现在就解决我的问题。如果你没有解决我的问题的话呢，好像呢都是他们的错。不能离开，不能离开监狱，或者是不能离开我们所面对的苦难，成为呢成为这世上呢最难受最痛苦的事，我们不愿意待在里头。或许你也知道金牧师师母他们的女儿女婿，因着他们所领养的女的这个女孩女儿死亡，所以呢在中东的卡达这个国家呢，一开始呢是被关在警察局的拘留所。你说他们想不想出来？他们好想出来，因为呢 夫妻两个人分开来，男的在男的一女的在一边，夫妻没有办法见面，他们的孩子呢被政府收养收管，放在孤儿院里头，都分开了。他们是多么希望能够在一块儿，但是呢当地的司法行动很慢，而且呢很奇怪，他们呢根本没有办法离开拘留所。但是呢金牧师的女儿 Grace 她就在里头，她就在里头教英文，她就在里头传福音了。到穆斯林地区去传福音是他们夫妻两个人的原本的祷告，但是呢神却用不同的方式，用出乎他们意料之外的方式，是在拘留所里头传福音。许多教会，包括我们的教会，包括大这里头很多家庭，经常的为他们祷告，甚至于呢弟兄姐妹呢用他们的例子来传神的道，就像我现在一样。他们在基督里受苦难，激励了我，激励了我这个在地球的另外一边来传讲神的道。他们可以说我所遭遇的事更叫福音兴旺。怎么样来看我们现在所处的光景，我们怎么样能够来过日子，是需要有属灵的眼光，有需要有属灵的价值观。当我们知道说我们是在基督里受苦难的时候，也就知道说这是一个见证主耶稣基督的福音的时机。当我们在主基督里头受苦难的时候，我们知道说呢，他可以激励其他的人起来传福音。说完第十四节，越发传讲神的道无所畏惧之后，有一些出乎意料。第十五节，有的传福音是基于嫉妒纷争，有的是出于好意。十六节，这一等是出于爱心，知道我是为便民福音设立的。所以呢，有两种传福音方法，有两种传福音的动机。我们先来看看第二个，出于好意，就表示说呢，他们是对保罗，对保罗是出于好意。那这背后的动机呢，是爱心，对保罗的爱。 这一等人呢，他们是跟使徒保罗是站在同一条战线，他们知道，也就表示说他们有那样子的属灵看见跟属灵价值观，知道什么呢？知道了保罗呢被关在监狱里是神所委派的，知道我是为辨明福音设立的。保罗他也是这样子看他自己，神派保罗到罗马帝国里头的最高层级，在皇帝的面前去辨明福音。只是呢，这个任务是需要透过被捆锁，需要透过受苦难。保罗没有自由，他没有办法像以前那样子在公众面前传神的道。老实说，罗马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没有这样子的机遇可以来服侍他们的神，所以你说这是一个牺牲呢，还是一个特权？因着保罗他被限制了，所以呢，这些在罗马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就跳进去去补那个缺，越发放胆传神的道，无所畏惧。为什么他们这么做呢？出于对保罗的好意，出于对保罗的爱心。但是更重要的是背后是他们知道保罗呢是为了辨明福音所设立的，是神所委派的。因此呢，我们可以看见整体而言呢，他是出于对神的爱，把那个对神的爱呢表现在爱人里头。这些人是谁呢？如果我们翻开罗马书第十六章的话，可以看到第三节提到呢是百基拉、雅居拉，第五节提到了以半尼土，还有呢玛利亚，一直到最后第十六节。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过以利亚症状，有没有听过以利亚症状？在加密山的时候，以利亚呢，他面对的一边是巴利的先知450个先知假先知，另外一边呢，他所面对的是亚瑟拉450个先知。以利亚跟他们挑战说呢，到底你的神是真神还是我的神是真神？最后事实证明，只有耶和华才是真神。但是这个事件之后的话，以利亚呢，他就逃了，他就逃到神的山以何烈山。为什么经过这样子壮烈的事件之后，以利亚要逃呢？他告诉耶和华，列王记上十九章第十节，他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呢，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还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我们不需要有以利亚症状，以利亚症状就是说呢，只有我一个人在做事情，只有我一个人在服侍神而已。如果我们是在基督里受苦难的话，有人会同心跟我们一起见证福音的。十四节，我们刚才提到越发传讲神的道，无所畏惧。还有另外一种传福音的方式是什么？另外一个传福音的动机是什么呢？第十五节，有的传福音是基于嫉妒纷争，是出于对保罗的嫉妒纷争。好极了，他们是幸灾乐祸，现在保罗被关在监狱里头了，这个呢证据显示说呢，神呢要来刑罚保罗了。这是我们的大好机会，我们呢可以正确的来传讲神的道了。这一群人是哪些人呢？是怎么样的人呢？嫉妒纷争也出现在提摩太前书六章四节，他是自高自大，一无所知，装好问难，争辩言辞，从此就生出嫉妒纷争，毁谤妄议。保罗用这些形容词来形容这些假教师、假师傅，他们是怎么样的自高自大呢？他们的自高自大就表现在第十六节，他们不知道保罗呢是为辨明福音所设立的，他们没有这样子的属灵看见，没有这样子的属灵价值观，看到说呢，这是神指派保罗要在监狱里头的， 是神摆在罗马帝国里头的罗马皇帝面前的一个棋子。他们的动机，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呢？第十七节，那一等传基督是出于结党，并不诚实，意思要加增我困所的苦楚。新汉语译本的翻译会比较好一点，就是他把出于结党翻译成出于私心，这个是他正确的意思。出于私心，他们呢，这些人想要趁机要达成自己的企图，因此说呢，他们传神的道呢是动机不纯。这些人是谁呢？第十四节让我们看到，他们也是这些大多数的弟兄，所以呢，他们也是属于罗马地区的弟兄姐妹。同时呢，他们也是第二章22节、21节所说的别人，别人都求自己的事，并不求耶稣基督的事。我们从罗马书来看的话，这些人呢，可能很可能就是这些犹太人，他有犹太背景的这些基督徒、这些信徒，他们呢，对于摩西律法、对于摩西律法所讲的洁净礼仪、所讲的这些礼仪呢，他们呢非常非常的重视。但是你要注意到一点啊，这些人他们外表是肯定是他们是为了耶稣基督，他们内心里呢可能也认定是说呢，他们这样子做是为了耶稣基督。像十七节他说这一等传福音，他们是为了耶稣基督所做的。但是因为他们没有属灵的看见跟属灵的价值观，所以呢很可能不知道他自己所做的事实上呢是在抵挡神的心意，在抵挡神的计划。可以确定的是什么？可以确定的是，他们以为他们这样子做可以加增保罗在捆锁里头的苦楚。所以呢，不要稀奇，也不要惊讶。你在你我在基督里受苦难的时候呢，有人呢会趁机来达成他自己的企图的。也不要因此而跌倒。传道书怎么说？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心里要有准备。所以呢，这一等人想的是呢，保罗你这个家伙，这一等人想的说呢，哎呀，你真好，你被关在监狱里头，怎么样呢，我能够加增你的苦楚。所以呢，他们的脑海里打转的东西都是保罗。但是保罗想的是什么？保罗想的是福音，是神呢差派了我来到监狱里头。这些福音神的事情呢，是充满了保罗的心。也因着保罗有这样子的一个属灵看见跟属灵价值观，以至于虽然那一等人很可能是很叫保罗讨厌、很叫保罗厌烦的，我们看这一张图15到17节，他的语句的结构呢，保罗呢他是在强调那一等人是出于纷争、嫉妒纷争，为的是呢要加增我的捆锁的苦楚。所以呢，保罗他是在特别强调这一群人，但是呢这一群人呢他却影响不了保罗。不是因为保罗是木头人没有感觉，虽然他们的动机不纯，他们的不诚实，但是呢第十八节保罗说，这又何妨啊？或是假意或是真心，无论怎样，基督究竟被传开来了，为此我就欢喜，并且还要欢喜。保罗喜乐，保罗喜乐，保罗喜乐，不是因为呢他被关在监狱里头，那不是说我们所谓阿 Q 精神，说呢哎呀，反正我所有的事情为神做的就感谢神就是了。不是，保罗呢他在苦难里头，他在受痛苦，这是很真实的。这些人他们动机不纯，他们不诚实，也叫保罗呢心痛。但是为什么保罗他能够超越这些，说呢这又何妨呢？你知道保罗对罗马教会的弟兄姐妹他的心情、他的心态是什么吗？我们可以看到罗马书第1章11节，他还没到罗马之前他写这个信，他说呢，因为我切切地想念你们，要把这些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使你们可以坚固。所以保罗的心是想念着他们。现在保罗呢已经来到了罗马了，被关在监狱里头不是保罗的选择，但然而呢保罗被关在监狱里头呢，反而呢有许多人呢他们去传福音，不管他们的动机是如何， 基督究竟被窗开来了。这是一个什么，你想这是一个怎么样的属灵看见跟属灵价值观呢？保罗肯定是把神国的扩展看成是他唯一的优先。保罗深信是神仍然在掌握的主权，是神的智慧会成就神他自己的计划跟他的心意。神透过耶稣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并且从死里复活，他成就了救恩，并且呢，透过圣灵，透过教会，各地的教会，透过保罗，透过其他的人，让神的国在各地能够扩展开来。看神的国扩展为唯一的优先，是这样子的属灵看见，叫保罗呢，他在基督里受苦难，他可以去承受这些苦难。你我到底在承受什么样的苦难呢？有没有在承受苦难？如果有的话，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回应呢？我们用福音的眼光，我们用福音的眼光来看这些苦难，不只是看自己的苦难，也看别人的苦难。有一个从国内来的一位女士，她得了一个癌症，但是呢，她不敢跟别人讲，她也不敢跟她家里的人讲，她不敢跟她的亲戚朋友讲，她不敢跟她的同事讲，不愿意让他们知道。为什么？因为呢，她怕，她怕什么？她怕呢，人会嘲笑她，你真倒霉，得了癌症。她怕呢，有人会轻看她，你就是这么没用，所以呢，你身体软弱才会得到这个癌症。她怕人家会论断她，你活该，你大概肯定做了什么事情呢，你才会有这样子的报应。弟兄姐妹，这是世界上的价值观，这是属世的价值观。我们怎么样来脱离这样子一个属世的价值观呢？不管我们遇见什么样的苦难，告诉自己，把自己看成，然后我们也活出来，在基督里活出来，我们是在基督里受苦的。我们一起祷告。是的，父神，知道说我们每一个人在这里的，可能呢，有不少人是在难处当中，不一定我们知道，他们也不一定表达出来，但是神你都知道。不管是怎么样形式的受苦，不管是怎么样的苦难，你都晓得，而且你不轻看。你要我们在基督里能够刚强壮胆，你要我们在基督里能够把这样子新人的生命给活出来，因为这是能够面对苦难，这是一个最健康的方式来面对我们的苦难。叫我们心里没有苦毒，叫我们心里反而有喜乐平安。你祝福我们每一位，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